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欢迎再回到，欢迎收听日光大道，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四，8月19号了，星期四哦。所以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哦？如果说啊，关注财经新闻消息的人呢，今天一大早可能看到电视媒体上面都在报道美国联准会降息了。哇，这个也是市场上从今年哦，从年初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在期盼的一个最大新闻消息，最大的新闻信息哦。那终于在9月19号，这个美国联准会呢，在底的时间利率决策会议结束之后呢，对外宣布把这个基准利率呢调降2码。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调幅哈。因为我们昨天或是甚至更早呢，看到很多的媒体呀、财经专家啊，大家都在猜，就是说到底美国联准会会降一码，还是降2码啊？所以呢，各方各有各的一个说法啊。那现在呢，终于答案揭晓咯，美国联准会把基准利率调降2码，这个真的是出乎市场上的一些这个意料之外。那这一次的大幅度的降息，最主要是反映美国联准会对美国经济的一个隐忧啦齁。所以呢，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呢原本是上涨的，可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好像考虑了一下，又把它跌回去了齁。结果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收盘下挫了103点，下挫了103点齁。那在最新的利率跟经济局势的预测当中，美国联准会加快了降息的可能的速度，并认为美国呢失业率可能比先前的预期更高哈。所以呢，这个是股市呢反应是有一点点反复的哈。没有，本来一开始呢是美国股市在降息的，把它当成是利多，所以一宣布之后呢，马上股价就上涨了。可是接着呢，马上又反转下挫哈。道琼工业指数呢，星期三收盘下跌了103点，跌 0.25%那跌到了41,503点。标准普尔S&P 的话呢，500指数下挫了 0.29 点，以5618点作收了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是 美国股市对于这个联准会降息的一个最立即的一个反应。那美国联准会这一次降息是四年来这个首次的一个降息啦，显示呢美国联准会以更加关注美国的一个就业市场，对通膨呢以更为放心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比较大的一个降息的这个空间。那这一次降息呢，把美国的主要利率呢从20年来的最高点 5.25 点呢到 5.5%降到了 4.75% 到 5% 的区间了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对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一个利多。那先前的高利率已经保持了大概有14个月之久啊，那这个也是美国看到最主要是先前通膨非常的严重啊。好，那美国联准会的决策官员在这一次的降息之后呢，也对外表示预计今年接下来的11月、12月最后两次的美国联准会议当中呢，还会有再降息一码的一个空间，总计呢可能会下调 0.5 个百分点啊。此外呢，他们也预计2025年呢还会有四次的一个降息所以呢即将到来的2025年美国联准会还会有四次降息那到2026年可能还有两次，意味呢这一次这个9月份的两码的降息呢是一个降息循环的一个开始，可能会持续两年之久可能会持续两年之久。所以呢，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的话，美国联准会降息的最最最终点的话，可能会降到 2.75% 到 3% 的一个区间，这个也是会是可能相对来讲这几年来最低的一个利率。所以呢，美国联准会降息，这个是绝对是全球的大事了所以呢，不只是美国的相关财经房市会受到影响。国际的金价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因为美国联准会降息两码宣布之后呢这个国际的金价应声大涨又再度的刷新历史的一个记录，又再度刷新了历史的记录那日前世界黄金协会就已经指出，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使得各国央行呢对于黄金的储备需求也跟着增加。所以呢，今年来呢，全球各地不只是央行甚至一般的个人也都是大举的买入黄金。那这一次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两码那这个后面呢可能还会再降，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对于这个金价来讲的话也是一种带动的一个效应那所以呢，黄金交易纽约盘的话呢，每盎司的报价就直接上涨 0.8%， 飙到了2590.13 美元那这个也都是历史的一个新高纪录，这个也都是一个历史的新高纪录所以这个美国联准会打喷嚏那全球呢相关的这些资产或是说投资工具都是跟着这做一些连锁反应那现在呢大家都在看，都在讨论，因为今天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也就要召开了所以这一个礼拜呢是所谓的央行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这个财报周吧就是热门的央行的这个热门周那美国联准会降息，台湾会不会跟着降息呢这个我们看到台湾三商会的理事长林柏峰也很快的就反应了跟媒体讲说台湾应该跟美国跟进那来降息那这个降息呢当然对台湾的企业来讲有这个 鼓励投资并吸引外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所以呢，这个是三商会的理事长林柏峰及时的一个反应。那至于说台湾的金融业到底会是怎么样来看美国联准会的这个降息呢？台湾应该怎么来反应？应该怎么样来因应呢？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内的一些金融圈啊，他们的一个看法齁。第一个就是说美国联准会这一次之所以降息，主要是考量通膨降温，而且另外一个因素呢是美国的经济的成长放缓了齁。那对于台湾来讲的话，我们的通膨呢才正要高涨起来，所以呢这个国内的物价呢已经连续四个月都冲破了2%的警戒值哦。八月份的 CPI 年率呢来到了 2.36%， 较七月份虽然是有所回落，可是幅度很小。那这还是呢台风影响蔬果价格没有想象中来的大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通膨并没有来到一个不能给把它忽视掉的一个地步，所以呢台湾应该这个意味着就是说我们的金融圈呢，在这一点的 CPI，通膨的这个因素的考量之下，认为台湾应该没有降息的空间的一个因素之一。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房价咯。财政部去年推出的这个新清安呢房贷助涨了房价，央行六月份也启动了第六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可是呢房市还是火热哦，导致银行不动产的放款水位高涨，一贷难求，就是说很多人要贷款要买房子都贷款不到，甚至呢上纲成为我们的这个国内的政治事件，连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长啊总统啊都跳出来说话了齁。所以呢央行不太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房市氛围当中呢再度的这个用降息齁，降息等于会助攻房价齁，推估呢这个央行在今天的理监事会议当中呢利率应该会维持不变。应该会维持不变，甚至呢可能会有祭出第二波的调升存准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大家都在高度的关注。那因为我们央行的理监事会议是在下午，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没办法，这个做更详细的来研判。那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了市场上认为说的三套剧本啊齁，那到底会走哪一套剧本，这个部分当然就只有在央行的理监事会议的理监事面呢可以第一手的知道齁。那下午他们开完会之后呢也会召开记者会对外来宣布，那不管呢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会不会有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或会不会再升这个存准率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可能也会在明天的新闻当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所以我们明天的节目呢已经跟各位预先邀请到的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会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到底央行在这一波的理监事会议当中寄出来的一些决策，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冲击，产生什么影响，明天节目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哦。我们也会开直播，也会开直播。好，在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今天更多的相关财经还有房市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红了脸，赶上这台电灯，这里出 开心有多甜，张开魔爪眉头盯着蓝天，你的微笑我的最爱。来哟我的天，太阳快融化我的脸，给我一瞬间，让我哭到那天地间。多想你一遍，就算要跳进那断崖深渊。心情有多强，爱有多惨烈，给你我灵魂换一个世界。哎呦我的天，傻不拉几也心甘情愿，小小爱一天就够我开始一百年。水模糊我的视线，一个笑拯救我心田。Get down on the g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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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天地间，多想你一遍，就算要跳进那断崖深渊，心情有多强，爱就多惨烈。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梅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25。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是有听到我们这个湘琪老师的健康讲座，9月26号星期四哦，下午2点到4点，还没有报名的听众朋友赶快赶快，最后的机会咯。这次呢是以这个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这样的一个主题呢，由我们的这个正声的这个养生专家主持人刘湘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这一次是收费的讲座哦，那小小的收费了哦。那如果说你来参加的话，有机会可以参加摸彩，包括星光三月的礼券、咖啡礼盒、绿藻茶叶礼盒、黑米健康及健康宝典等等等等等，这么多非常实惠而且非常实用的这个奖品哈，可以让你摸彩带回去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呢，我们剩下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打我们的报名电话23617231转624625，23617231转624625。9月26号下午2点到4点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所以大家如果有来过正声的小华厅应该都知道这个空间并不是很大，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剩下的机会不多咯，赶快打23617231 624625分机就可以来帮你保留名额来了解一下你的肠胃的健康问题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房地产的新闻信息。这两天呢，大家除了在关注央行的理监事会议会不会升息降息的议题之外呢，另外一个议题呢在媒体上面也是吵得沸沸扬扬啊，这个就是国土计划法是不是能够照既定的这个期程呢，在明年4月30号正式上路呢？哎，看来呢好像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变数哦。昨天我们就看到连着执政党的立委、民进党的立委20几位呢也都跳出来开记者会哦。那当然这个记者会就是希望政府呢在这个国土计划法的施行的这个期程上面呢还能够有所放缓，或是甚至再给它延长啦哈。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关系到很多农民，甚至连寺庙还有一些拥有土地的这些民众他们的一个权益哈。所以呢这个已经立法通过非常多年的这个国土计划法哈，一延再延啊，本来是希望明年2025年呢4月30号能够正式的上路，可是呢这几年来呢也一直都有一些反对的声浪。那昨天呢就是看到民进党的立委呢提案要求延期那另外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呢也站出来呼吁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扛起这个责任，充分沟通之后再施行哦。甚至我们也看到了赖清德总统也指示行政院要做一个整体的评估啊，然后呢再来上路。某种程度的话呢，连总统都已经讲话了，表示呢这个施行的步伐可以再放缓一点点。那看起来呢这个国土计划的话能不能够照计划在明年实施，可能还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那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呢近期也就是频频的发出声音呼吁这个国土计划法要来暂缓施行，可是呢内政部在昨天之前吧齁，都还是一再的表示，在赖清德总统表示之前还是一再的重申说这土计划法的推动呢至今已经快接近10年了，当年呢也是跨党派讨论 并凝聚共识之后呢，在2015年完成立法。所以呢，你看呢，2015年完成立法，那时候是马英九执政，所以呢，隔年5月1号就实施。可是呢，在推动过程当中暂延了一次各县市政府呢2021年呢完成全台县市国土计划的公告实施，内政部呢也必须要依法来推动那国土计划法在2014年由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江宜桦通过草案，2015年在毛治国担任行政院长任内完成三读的立法，所以呢在2016年5月起就已经算是实施了。可是呢这里面呢大家都有不同意见即使说已经表面上实施，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实施所以是一延再延。那前政务委员张景生也曾批评这一个法案呢是一个没有用的法案他也预言法案通过的六年内呢国家土地使用管理系统将陷于混乱像陷于混乱的状态了那六年后画出的国土规划也不会比区域计划法更具体或是更进步所以呢张景生还说国土计划法不修会是一个灾难，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现实完成和僵化无弹性所以呢计划有错，环境在变，国家有需要应该就能够来做一些调整或者的话真的是强制全面施行下去的话可能真的会是一个灾难所以这个也是这一个法令立法通过之后一直没办法推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环保团体也是担心啦就是说农业会变更就是担心农业变更会影响国土的保育所以这个是环保团体的一个这个说法。那农民团体呢更是担心会影响到农业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在云林像是张立善县长他也是最近跳出来反对云林的中南部的一些农业大县发展的力道更大。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有好多股的这个力量呢对于这个国土计划法呢都持这个反对的意见包括宗教团体宗教团体也跳出来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国土计划法呢一旦上路很多现行的这些寺庙建筑呢无法合法化还可能会面临到被强制拆除的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呢以我们这个现在台湾三不一个寺庙五不一家寺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说强制实施这个国土计划法对这些寺庙既有的建筑呢可能真的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由于各县市现在面临的困难点各个不同啦根据原有规划预计呢是在明年这个已经是一延再延了是在明年的五月应该这个上路的国土计划法各县市政府呢必须在今年六月底前要递交国土功能的分区这个图给内政部可是呢截至到9月16号只是前天仍然有九个地方政府还没有交作业这个作业还没有交国土功能的分区土草案还没有交这个大家呢能拖则拖啦那内政部面对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形同的这个抗争也加开了多场的说明会也强调这个法案呢推动过程中已经展延过一次了内政部呢必须依法依据这个国土计划法第45条的规定呢推动国土计划国土署呢这个主管机关呢甚至批评尚未递交还没有交功课的国土功能分区土农业县市呢 不要假借捍卫农民权益的名义啊，行绑架国土安全的作为啊。那国土计划法是要给予农业土地合理使用与简便的机制啊，这个部分当然政府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啊冠冕堂皇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可是呢这个各县市特别是农业县市呢对这个国土计划认为它是一个紧箍咒、哦、这个紧箍咒带下去之后可能就永远解不开来了、哦、他们形同宣布是死刑、哦、这个土地如果被化为农医、哦、就是只能做农业使用，那未来要变更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除非是你是农啊农山农市、哦、那这个部分变更的可能性才有、哦、所以这个是国土计划法、哦、看起来命途多舛、哦、能不能的照既定的目前的期程在明年4月30号、啊、也就是5月1号正式上路，这个骗术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现在呢连总统都跳出来、哦来喊话说应该要更审慎、哦这个来做整体的评估，所以呢行政院听到这样的一个指示，你会按照期程来推动吗？看起来呢还是要稍微尊重一下这个总统的这个最高指示哈、哦、所以我觉得明年要真的按照这个期程来推行哈、哦、可能呢几率不高齁、哦、可能几率不高齁、哦、还是会再延，甚至搞不好呢还会再做全面的修法，也不一定也不一定齁、哦、所以呢这个是国土计划法、哦、本来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家土地安全的一个根本大法，现在呢看起来真的是命运多舛啊。好，那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法令，这个是囤房税 2.0 啊。囤房税 2.0 本来是宣布从今年7月1号啊全面实施，可是呢现在也只有15个地方政府提出地方自治的条例的修法啊，还有几个县市呢还在整理当中，也就是说还没有交功课就对了啊。那当然了、啊、这个部分因为明年五月的时候房屋税要课税才会适用到，所以呢只要是在明年应该2月之前啊，如果能够来缴交这个所谓的房屋税的地方自治条例的修法就来得及哦。那财政部推动囤房税 2.0 呢为了避免齁、哦、这些地方县市政府齁、哦、这个消极的不配合，就是跟刚才提到的国土计划法一样齁、哦、现在是有几个县市呢是消极的不配合。那所以呢财政部在推动囤房税 2.0 的时候也提出了税率基准齁、哦、来提供给各地方政府参考齁、哦、就是等于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在那边啦，给你们做参考，如果你们真的不会作答就照这个标准答案把它抠比一下就好了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财政部对于这个囤房税2.0的税率基准呢已经事先的做了定锚了一个定锚的效果了齁、哦。那囤房税 2.0 的实施最主要的一个目标是要这些多屋主加重税，那自住的人呢可以来减税、哦、所以呢这个7月1号已经施行、哦、可是大家都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要等到明年这个房屋税开征的时候，你收到税单的时候你才会有感，而且有些多屋主啊可能会非常有感、哦、那个税可能就增加的非常的多了哦。好，我们在这边也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相关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冰冲 想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那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也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
令成为常态，你理想中的完美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金周刊今年以预约富雅寿龄为题，从理财到休闲，养生保健到社会参与，邀请日本和田秀树医师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如何打造富足乐活的第二人生，让退休生活更精彩。论坛9月27号盛大登场，免费参加，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立刻上网搜寻金周刊2024幸福寿龄论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及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报名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今天节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分享最新的房地产的新闻时事哦。好，那提到囤房税，事实上它已经在今年7月1号这个正式实施，可是呢到目前为止呢只有15个地方政府呢提出了房屋税的自治条例的一个修法，还有好几个县市呢还没有交这个作业，还没有交作业。那实际上呢囤房税是 2.0 啦，因为我之前就有 1.0 的囤房税，今年7月1号正式上路。那真正反映在税单上面，刚刚也提到是在明年5月1号开征这个房屋税的时候呢各地方的民众呢才会看到到底你有没有被这个囤房税 2.0 给影响到。那如果你是自住的，因为这个囤房税 2.0 啊对于自住全国只有一户的话，你的税率是会降低的哦。如果说你现在比如说今年你的房屋税呢是自住全国只有一户，那你就是 1.2 的这个 percent 的这个房税。可是到明年5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增加的房子，全国也只有一户的话，你的房屋税呢会降到 1.0 哦，等于是有 0.2 个 percent 的一个降幅。可是呢如果是你有全国有很多户的房子，超过3户的话，那你的这个囤房税可能就会大幅度的一个增加。所以呢现在各县市政府呢按照中央的法令要来修正这个他们对于囤房的这个课税集聚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财政部的一个要求最慢到明年2月前要完成那现在只有14个县市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课税的一个标准那其中进度较快的是新竹县市、连江县、嘉义县台东县，都已经通过了县市议会的一个这个三读都已经把这个新版的囤房税 2.0 的这个课税的这个标准呢都已经议会三读通过。那另外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这几个算是直辖市，还有这个宜兰县、苗栗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也都已经提出了草案这个新版的囤房税 2.0 的这个草案，那接下来就要到议会来三读通过。那如果议会也没有这个其他意见的话，可能就会按照这些县市提出来的版本来照案通过。那观察目前各县市所提出来的这个囤房税 2.0 的税率的话呢不管是草案或是已经通过的，直辖市方面呢目前对于非自住的这个囤房税的税率呢这个持有2户以内的税率是 3.2%， 3到4户的话呢是 3.8%， 5到6户的囤房税率呢是 4.2%， 7户以上这个算是大户了就会得到最高的 4.8 的囤房税那这个部分呢跟财政部提供给这个各个县市参考的这个基准呢，也就是我讲的标准答案是一样的大家就把它直接 copy 过去适用了那连江县的规定呢是比较不一样是非自住的呢是4户以内的话呢税率一律都是 2%， 只有到5户以上的还会到 2.5%， 是唯一比这个财政部的基准更宽松的这个县市啦那毕竟连江县呢也算是外岛嘛所以呢他们有比较宽松的这个认定，应该是也算合情合理，因为这个地方囤房的情况应该比较不会那么严重 那其他的县市方面呢，现在规定非自住的话呢，一户以内就已经是要 2.6% 哦，二到四户哦，你囤房二到四户的话就要到 3.2%， 另外呢五到六户就要 3.8%， 七户以上也是来到 4.8% 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跟非六都县市所提出来的基准呢是差不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提出版本的齁的地方政府，最慢最慢就是刚一再强调的二月底之前呢一定要完成自治的一个条例，各县市的自治条例齁，那这个部分来设计新的囤房税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齁。那根据财政部先前在实施囤房税之前的一个评估啊，整体的房屋税条例修法约受到影响有400万户左右哦，全国大概有400万户的民众会受到影响。那这里面呢当然有些是加税，因为你囤房可能很多的话这时候一定会被加税。那有些人呢是被减税，刚才提到的你全国只有一户自住哦，那那个扣除掉这些豪宅之外的话呢你是会减税的齁。那这样一加一减的情况之下呢税收估计会增加50亿元呐、会增加50亿元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对政府来讲又是万万税了哈、好，这是囤房税 2.0， 对我们一般民众的这个影响是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可是对建商来讲的话呢，囤房税 2.0 对建商持有这个5年以上的余屋的话呢，这个税就会更重咯齁、那这个15个县市都已经刚才提到咯，不到目前为止15个县市的这个囤房税 2.0 的草案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提出来或是已经通过了。那针对建商这一部分的话呢，除了连江县之外，14个县市提出来的对建商销售房屋持有超过5年呢、都会适用最高的 4.8% 的一个税率。那这个部分也是跟财政部的基准是一样的，5年以下的这个税率的区间呢大概是落在 2-4.2% 之间跟囤房税 1.0 相较的话，建商的税负呢压力会明显的加重。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税率设计，最主要就是要逼出这些建商齁，他们如果有手上有余屋在销售的话，赶快赶快要把它出清掉。那如果说你不出清掉的话，你的这个持有的成本，你的税负就会增加。那建商在衡量之下齁，赶快把它卖掉，也许会少赚一点点。可是呢这个房屋囤房税就不会被课到齁、所以这个也是财政部在这个规划囤房税 2.0 当初的一个初衷之一，希望说建商把手上的事赶快出清。那这样的话会增加市场上的供给，那供给增加的话某种程度可能会有一个对价格抑制或是甚至拉低房价的一样这样的一个效应齁、所以这个是对于建商余屋的这一部分的一个影响了哈。好，那我们知道之前也是在谈到这个房贷之乱哈，各银行呢这个房贷都已经满水位，可是呢在这个当下呢，我们的央行啊总裁又邀请了有34家的国营银行的总经理呢来央行喝咖啡，呼吁这些总经理们呢要做自主的管理，不要在这个不动产放款上面呢持续的扩大或是过度的集中那这个部分呢在今天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当中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动作，我们不知道。可是呢某种程度可能会对于目前这个银行贷房屋贷款这一部分的相关的这个排名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公营银行大概都已经出现了满水位的这个情形。事前我们看到的像是华南银行，华南银行就说他们已经不再接受这个房屋贷款那不晓得最近有 没有一些新的政策指示啦齁。那其他的民间银行呢倒是纷纷跳出来说哦，我们还有额度哦齁，还有1000亿，还有几百亿齁，所以呢这个部分会不会影响到各银行在房贷部分的一个这个余额的这个排行榜呢，这个也是蛮值得去关注的齁。好，另外值得关注就是我们的家庭的这个户量了齁。虽然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最近也是有媒体，不管是电视媒体或是平面媒体，都在报道说我们少子化的一个冲击越来越明显齁。甚至今天也看到 TVBS 有报道说有这个高中职啊，甚至大学好几家也都会因为受到少子化的影响，面临关门倒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为什么的一个房地产市场上一点影响都没有呢？这个可能就是跟我们的户量不断的在减少有关系。怎么说呢所谓的户量呢，就是我们家庭里面的家庭成员啦齁。那我们看到现在全台湾根据内政部的户政单位的一个统计哦，到八月底呢，全国的家庭户数呢来到了934万户那持续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呢，户量就是每一户的家庭的人数呢，只剩下2.51人是连续3个月创下历史的一个新低。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意味着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家庭啊，不断的在裂解，不断的在做一些这个所谓的不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原来本来只要是中大型的家庭，也许是三代同堂的呢，现在面临的这个越来越社会越分工或是工作的一个关系的话，小家庭或是单身家庭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户量不断的降低。所以某种程度呢也造成就是说这些婚户出去的这个人呢，他可能也要自己去买房子或是租房子。所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购屋的或是租屋的需求还是持续呈现一个相对比较强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小宅或是说小家庭的这个状况持续存在的话，我们的这个房市的这个需求啊，应该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最稳定的状态哦。好，那提到这个房市的这个需求来讲的话，我们之前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哦，昨天有提到591他们的一个统计哦，今年呢这个988档期呀有将近9000，这样接近1兆的这样的一个推案量。那其中呢台中市这个一级战区在这个928档期呢竟然也有1500亿的一个推案量，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其中呢有20个这个案子呢总销金额都是超过20亿以上，所以呢看起来这些台中的建商或是外来的建商呢推案的手法都还是蛮勇猛的，那在这个推案的区域上面呢西屯区、南屯区这个还是推案的一个重镇。那包括像是在地的宝喜建设，还有像是历城建设、惠宇建设，这些都有这重案，会推出。那这个国泰建设也在它台中呢也有这个很大的一个布局，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台中的这个928档期啊，看起来呢推案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当然呢在推案量大的情况之下，这个价格也都还是高高挂，一点都没有因为这个量多大家互相竞争还有所谓的销价竞争的这个情形，所以消费者在面临这么多的这些个案推出的情况之下，如果有购物需求，当然就是货比三家啦，多多比较看。那如果有杀价空间的话，可能也尽量能够 多杀一点哈、哦。那以现在的这个态势来讲，还是比较是卖方市场哦。有时候消费者购物人呢要杀价，一点点的空间好像也都不容易的哈、哦。好，这个是今天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了解的一些重大房市新闻讯息咯。好，那也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哈、哦。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血流不小心反而丰收，苦笑接受、yeah、不停变换节奏是命运的特色，越不能预测越惊奇快乐，哪怕会有酸涩，梦在往前冲，就最后希望最能覆盖难受，足够勇敢才会自由，带上也不停留，爱在往前，恨就最后，幸福还在未来等候，痛快成全想开看透，辽阔就在潇洒后，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件02-2361-7268。
哎，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0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62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该打开手机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